军民对抗，网民发书记，市长寻人启事。俄罗斯黑客利用微软黑入全球40组织，亡党危机吓坏习近平，专家解释中共全民举报间谍目的。中共妥协降低城市户口门槛保经济，知名华人企业家在纽约法拉盛丧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5日星期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河北等地特大暴雨引发的洪灾已经持续一个礼拜，重灾区涿州积水区水深最高达十几米。4日，涿州官方发公告接受社会捐赠，网民则发出寻找市长和书记的寻人启事，请你报道。
4日，熟悉北京周边水系的水利专家孙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话：今朝早上，昌平的130水库亦开始提闸泄洪了，腾出库容保北京。北京而家究竟是洪水危机，抑或是乜嘢危机？一切从政治角度出发，你乜都唔好谂。涿州自古以嚟一直到白洋淀到雄安一带，呢个系河北嘅排洪蓄洪地。而家二次洪峰又到达涿州，涿州最深处嘅水快接近红绿灯啦。响呢种情况下，无非系引水入海河，俾下游嘅天津海河流域施压。水利专家王维乐话：北京降雨亦就降响西部嘅两个区，一个系门头沟区，一个系房山区，涉及嘅河流系永定河同佢马河。咁样响天津嘅而家嘅分洪，佢分嘅系永定河嘅洪水，就系由门头沟呢里面落嚟嘅洪水。咁样响涿州嗰度嘅分洪系佢马河嘅洪水，就系嚟自于北京房山嘅洪水。佢本嚟就系咁样一个设置噶，就系保北京系最高嘅，同样亦保天津。8月7日，全部洪水汇天津，天津将会成为全国嘅焦点。呢啲洪水嘅最终都系要流入天津海河。网友话：天津人准备好了吗？而目前黑龙江正告急，4日牡丹江房屋被冲走，高速桥梁坍塌，五常大河桥塌了。而涿州遭遇如此大的洪灾，涿州市长同市委书记多日未见露面。有网民发出寻人启事，写道：急寻涿州市长、市委书记，失联好几日了，涿州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灾难，百姓需要有人主持大局，知道真相。礼拜四晚，涿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出接受社会捐赠的公告，公布接受资金捐赠的银行账户和接受捐赠物资的联系电话，承诺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有网民留言写道：大家都不要捐钱，涿州而家不缺钱，亦不缺物资，你去职教中心看看啦。另有网民写道：涿州缺物资，但官府压住不发，捐物资最好对接民间组织。网民何先生话：无论是地震定是洪灾，社会各界的捐助好难落实到灾民。地震、水灾这么多年经历了好多次，都不愿相信他们了。现在连农村信用社都被他们抽水架空了。中国这么多年来各种灾难的发生，搞捐款，搞这样搞那样，稍微有些思考的人心入边都有数。有网友话：我觉得受灾的时候应该是红十字会打开舱门救灾的时候，而不是打开账户。灾民们没有食物，只能到水中捞洪水浸过的食物充饥。3日，涿州再次泄洪，前边还未有救援又撤了。有人哀叹涿州百姓不如猪狗。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中共保洪安，而洪安处于低崖地，它的防洪系统是新建的，上游来的洪峰的流量不能够超过它的防洪标准，这样它才能够顶得住。为保洪安，就要北京泄洪、涿州泄洪。分洪主要是为了减轻洪安新区的压力，但是人为的泄洪导致了大量财产、房屋、汽车等重大损失和人员的死亡。全门头沟退水惊现200多具尸体，涿州亦死了很多人，那些百姓就该死吗？所以当局失策建海绵城市，泄洪等人祸要大于自然暴雨。另外，同天斗、同地斗、同洪水斗，破坏环境生态等的结果是老百姓受害、受难、受损失。有人总结到， 天降伟人能将蹴鸿区变成新城，亦能将城市变成蹴鸿区。网友质疑，为乜嘢第一时间冲响前边嘅系民间救援队？有救援人员发短片话，水浸严重嘅地方仲有大批居民未被疏散。我经历嘅两个镇冇准确嘅数据，初步估计仲有1000至2000人未被疏散，都瞓喺屋顶上。政府的应急办掌握的情况非常粗糙，失去了指挥能力，养老院没有被疏散，饭亦送不到入去，水面下面情况太复杂了，橡皮艇 50% 都被刺穿了。中国知名民运人士魏京生认为，这次水灾军队没有出动救灾，领导没有出动慰问，反而是聚集北大河，讲明军心极端不稳，政情极端不稳，加上民心极端愤怒，马屁极端怒骨，都凑到一起了，末世景象。有人曝出一段短片这样说的，灾患如此，天应人事不忧，人事不忧，上天才降下灾祸。如果我们不能够好好感知天意，这个水听日浸的就会是这座紫禁城。
俄罗斯支持的黑客伪装成微软团队的技术支持，入侵了包括政府机构在内的大约40个全球组织。这个是微软在几个礼拜内第二次遭遇尴尬。请睇报道。
微软公司2号表示，它已将这次高度锁定的黑客活动追溯到一个名为午夜暴雪的组织。这个组织隶属于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俄罗斯黑客瞄准了政府、非政府组织、IT 服务业、分散式制造以及媒体部门。微软没有透露这些遭到锁定组织的名称，但是表示5月底以来，这个黑客组织已对近40个全球组织发动了攻击。其中一个例子是黑客假装进行微软身份认证服务，当目标对准接受了黑客透过微软团队聊天的要求之后，黑客就会试图说服他们在微软身份验证器应用程序中输入代码，用户输入一个代码之后会产生一次性密码，黑客获得这个密码后就能够获得对用户的微软365账户的访问权限。这个是微软几个星期内第二次被黑客骇入。上个月早些时候，中共黑客利用微软云漏洞访问了美国政府雇员的电子邮件账户，微软发现这些黑客还攻击了包括政府机构在内的大约25个组织。近年来，中共和俄罗斯发起越来越多的网络攻击，矛头直指美国，尤其是对美国关键的能源部门。这个表明网络威胁迫在眉睫。美国情报共同体发布2023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就指出，中共和俄罗斯是对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其中网络攻击是一个主要关注领域。
8月1号以来，中共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首次现身，围绕7月1号起正式生效的中共反间谍法，连续发布了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等多篇文章，解读修订后的反间谍法内容，普及举报间谍的方式和渠道。有分析指，这个会收窄民间自由生存的空间，以便当局进一步管控社会。请睇报道。
在日前，有中共政府短片显示，公安当局正在明目张胆地拍摄鼓励群众之间举报揭发的广告片，以寻找所谓行走的50万为宣传口号，原想鼓励民众向中共举报，主打一个利益诱惑，连在网上发布言论的网民都可能成为举报对象。有评论认为，中共政府负债累累，经济基础根本支撑不到他的50万主张，目的只是为了蛊惑无知群众为他效力，参与举报的人亦是他手中的棋子，用完即弃。公开文件显示，中共国安部发文要求民众认真落实反间谍法，要多措并举，齐渣共管，法律上明确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人的义务，要建立一整套反间谍安全防范制度机制和防护网，加强反间谍宣传教育。同时，当局还要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反间谍工作的常态化机制，建立保密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渠道。 受理的电话、电商、网络平台等举报、表彰和鼓励举报有功的个人和组织等。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学硕士黎建平3号对希望之声说，修订后的反间谍法将间谍罪名进行扩大化解释，罪与非罪、此罪和彼罪之间的边界模糊化，这个意味着其可以任意的扣陷，将间谍罪变成口袋罪，任何共产党不喜欢的言行都会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用反间谍法惩治。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认为，中共推出反间谍法并指导操作，讲明习近平现在非常的恐惧，秦刚、火箭军高层频频出事，表明习近平对边个都不信任。他表示，反间谍法的举报手法目的是令人人自危，人同人之间完全没了信任，这种举报当然对社会产生非常大伤害。同时他亦希望社会上的反抗力量、反抗行动、言论等受到非常大的压制，因为中国社会确实会有一些老百姓在中共的指使下会做这样的事情。再加上成套奖惩制度，很多人在生存空间越来越压力大的情况下搏命地去表现，当然就成为中共的工具。黎建平进一步指出，人人互相举报是中共倒行逆施的一种做法，中共对内搞政治清洗，对外搞战狼外交，在全球陷于孤立，内忧外患之后，习近平的独裁统治、共产党一党专政受到挑战，于是中共将党的统治危机混淆为国家危机，告诉国民间谍在威胁国家安全，秘密警察遍布各地，鼓励百姓互相举报，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整个社会的管控，令民间的自由存在空间进一步的压缩，有利于他的独裁统治。这个还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整个国家会产生寒蝉效应，很多人会害怕，会进一步原子化，边个亦不敢同人轻易的交往了，外国人亦不敢轻易的去中国了，外国投资者亦不敢轻易的去中国投资，现在在中国投资的这些外资会纷纷加速撤离，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国家的形象亦会一落千丈，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中国正在大踏步的往文革的道路上倒退，这种倒行逆施会令全世界更加害怕独裁政权，更加害怕这个国家。盛雪指出，纵观中共的历史，中共独裁专政暴政的统治本性从来没有变过，他的很多措施包括改革开放，事实上都是救党的行为，而不是救国的行为。
为城市劳动力群体萎缩的问题，中共政府正在竭力寻求对策。8月4号，当局宣布中国将放宽国内户口规定，令人口更容易在城市定居，以刺激低迷的经济增长。请睇报道。
中共公安部表示，政府部门计划降低城市户口的门槛，北京希望地方政府取消人口少于300万的城市的户口限制，并放宽人口3到500万的城市的限制。当局还将鼓励人口超过500万的大城市放宽户口配额，令更多人获得户口证件。这些措施旨在鼓励更多人口前往城市定居，为经济做贡献。目前中国大约有2亿9200万人是在城市中工作的农民工群体，但是由于无法在城市获得公共教育、医疗保健或其他社会福利，很多人最终返回村庄。在没有城市户口的情况下，农民工必须为社会服务支付更多费用，而且常常被禁止在城市购买房产，限制了消费。中共公安部门称，放宽户口制度的做法预计在本月底前开始实施。去年上海放宽了规定，指出世界排名前50名大学的毕业生都可以申请上海户口，而无需提前缴纳任何社保费。礼拜四的声明凸显了中共对增加城市消费的迫切需求，同时亦可能反映了中国人口不可避免的萎缩趋势。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马格纳斯对英国卫报表示，中国面临的困境包括老龄化和生育率低下，放宽户口登记要求 可能会有所帮助，但不会真正发挥作用，完全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在去年年底，中共疫情出现失控爆发，造成诸多民众丧生。迄今为止，北京拒绝公布有关数据。
8月3日，媒体消息指出，知名华人企业家、美国建林集团董事长林建新8月2日在纽约法拉盛王子街一家临时租住的公寓被发现，当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林建新51岁，生前是华人社区名人，他在1995年来美国之后，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州多地开办超市和地产公司，是多个集团的董事长、主席，身家实力雄厚。请睇报道。
根据泄漏的警方报告，林建生在出租房内使用绳套悬挂在床柱上自尽，但目前警方仲在进行法医分析，经过一番调查之后，才能够判断真正原因以及现场是否有其他人介入。在商业领域之外，林建生仲在华侨界非常活跃。林建生的名片上显示，他担任美国华人华侨联合总会主席、华人华侨博物馆创始人、华尔街经济管理学院创始人、华尔街财富集团董事局主席。其中美国华人华侨联合总会和华尔街经济管理学院是今年刚刚才成立的团体。林建生的去世令大量认识他的人感到非常意外，很多人质疑他当前并没有自尽的理由。认识他的个先生透露话，林董事长并没有选择自尽的理由。在几日前，他还曾经受邀和林建生一起吃饭，只不过当时他有事推迟了。随后林建生又发出邀请，希望亲朋过几日能够到佛州去参加生日宴会，看上去十分热爱生活，并没有这样做的理由。目前林建生离世的原因仍然众说纷纭，有华人社区成员怀疑他卷入了数千万美元的金钱纠纷，甚至还有匿名人士告诉追踪报道的侨报，林建生去世的原因是酒后脑溢血。迄今为止，他的案件仍然在警方的处理中。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